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上面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有生命气息，可以来到这里敬拜你，也都可以聆听你自己的说话。父，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听得明白，并且有圣灵的加能赐力，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实践出圣经的教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思想过登山宝训的八福。登山宝训其实就包括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去到第七章的三章的圣经的。这几章经文大概是圣经中最有名的经文。我希望大家记得我曾经指出，其实八福可以很简单的总括了做有两方面的重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八福里面呢，讲到好几次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又能够看得到上帝，又得到上帝的安慰。那这些的福都是我们跟上帝有了好的关系之后才得到的。那然后呢，其他的福呢，就是要跟其他人有好的人际关系。例如我们要仁慈待人啦，我们要促进和平啦，那我们就会跟其他人有好的关系。讲完八福之后呢，主耶稣还讲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呢，就说天国人呢是世界的光。第二呢，就说在世上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法律。这两点加上前面八福就一共十点，就可以类同摩西的十诫。我上个星期也都提到马太特别在这个登山宝训第一节就提到耶稣上了山，其实就是想读者联想起摩西曾经上山的。摩西上山之前呢，摩西上山是见上帝啦，就拿法版了嘛，是吧？但他上山之前呢，其实他已经向以色列的人呢是宣布了一些法例的。在出埃及的二十一章一节呢，他就说了向以色列人民颁布下列条例。咁呢就讲咗好多条例㗎喎，由二十一章的第二节开始一路讲到二十三章的二十八节。而那些的条例呢，可以说呢都是去调解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条例关系的条例。我都讲过了，马太呢是仿效摩西五经来到写这本马太福音的。所以呢讲完八福 加上天国人的身份和要遵守律法之后呢，在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其余经文呢，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讲论。我们今天呢就会看第六章下半章，所以呢我们不会很详细去讲第五章的经文。不过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大纲，大家呢可以回去自己再思想一下。然后呢我会比较详细解释呢，就是五章四十八节，因为这节经文呢很多时引起一些误解的。好啦，第五章其余的经文呢，我整了个表出来呢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啦。我宁愿看个银幕都不是很清楚啦。不过呢大约就是这样，第五章二十一节至二十六节呢，就是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标题呢，就是论法怒。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讲到呢是跟你兄弟间的关系。甚至呢是亲密的邻舍间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呢隔离邻舍都是以色列人啦，都是犹太人啦，都是当是兄弟咁啦。所以呢论法律呢从关系的角度去睇呢，是同屋企人自己人的关系。咁喺五章二十七至三十节呢圣经标题话论奸淫。咁论奸淫呢其实讲到男性与女性相处的关系囉。你睇到男性看到女性或者女性看到男性调返转都一样嘅啫，就唔好想入非非，唔好想啲奸淫嘅事情。 在五章三十一节至三十二节呢，圣经标题就说论休妻，其实就讲到两公婆的关系啦，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啦。在三十三节至三十七节呢，圣经标题说论发誓，这个呢其实可以说讲到人与人普通朋友之间的关系，做人呢要保持诚信，不要随便有什么承诺，有了承诺就要遵守。在三十八节至四十二节呢，圣经标题说论报复，就开始讲到是跟恶人的关系。圣经那里特别呢， 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耶稣说，有人打你这边面，转埋那边面过来给你打。其实这个呢是特别是针对恶人来讲的。怎样跟恶人相处，跟恶人的关系。最后呢，在43至47节，就是论爱仇敌，就是跟仇敌之间的关系。你可以看到这些关系呢，由最亲人的关系开始一路讲到去呢最坏的人，就是跟你的关系呢是仇敌的关系啦，从亲到疏这样讲这个关系的。除了这个两性关系和妻子的关系之外，其实呢这一些的耶稣的讲论呢，你可以说呢是教导那些门徒怎样去应用八福，在实际的生活上面你怎样可以去实践八福的教训，尤其是以仁慈待人和促进和平那两个福气，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我们现在讲讲五章四十八节，因为呢很多人呢都误解这一节经文，以为主耶稣呢命令我们要完全，现中版的翻译呢就少了，翻译少了一个字，可能呢因为译圣经的人呢认为这一句话是一条命令，和合本呢就将那个字译了做所以，译做所以呢就暗示了呢耶稣讲这句说话呢不是单独地讲出来的，是要从上文开始去了解的。如果没有上文的话呢，我们不会突然间讲句说话用所以开始的，是不是？所以见到所以呢就一定要看看上文讲了什么东西。上文呢其实呢如果我们不看上文呢，单单看这一句句子呢，我们以为耶稣突然间说你们要完全做人呢，要做到完美无瑕。其实做人做到完美无瑕呢就很难的，耶稣有些吹毛求疵啦，是不是？哪可能有人可以做到完美无瑕呢？我相信世上没一个人呢，没一个信徒是可能做到每一方面都完全的。但如果我们从四十三至到四十七节上文来去看的话呢，耶稣其实是教导门徒在爱人这一方面，怎样爱人这一方面呢，是要胜过世人啊。我认为完全呢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要我们每一件事都做到很完美，而在爱那一方面，单单在爱那一方面呢，要做到好像天父那样，做到连敌人你都要爱的。我想使徒约翰可能比较明白耶稣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呢他在对不起，那里不是哥林多前书，应该是约翰一书二章五节那里说呢，他说但那遵守上帝的道的人呢，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完全啦，达到完全是有可能做得到的。如果我们从用字的方面来看这一节圣经五章四十八节，在希腊文里面呢，其实呢可以有几个字呢都可以翻译做完全的，而这里选用了一个字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其实不是指你 很 perfect 的，而是呢是有些完成的意思的。或者我举一个例子来解释完成和完全呢的关系比如说呢起屋，以起屋为例，起屋呢当然要找或者是画完个图纸，就找建筑商去起的。当个建筑师起完间屋，那就完成了咯，亦都可以说完全的，他完全做好了一个工程， 一个工程完全进攻，咁咪完全咯。所以完成咗一件事同完全咧，系个意义上咧系好类似嘅。不过唔系代表嗰间屋系完美无瑕，你一完成咗之后咧，一定你攞到入伙纸嘅。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好多屋咧，完成系完成啊，起系起好啊，不过好多嘢要执漏噶嘛，要修修补补噶嘛。啊，所以咧完成一项工程咧，并唔系代表嗰项工程咧系完美无瑕嘅。我认为五章四十八节咧，唔一定啦，可以话唔一定系一条命令嚟嘅，而系一个教导。耶稣教导佢啲门徒，因为一路都系讲紧啊，教导佢哋应用八福啊。啊，根据咧创世纪提到咧，上帝做人系按住佢嘅形象去做噶嘛，因此耶稣喺呢度教导佢啲门徒咧啊。你做人呢要完成上帝做人嗰个嘅目的，就係点呀，要像上帝嘛。上帝按住佢形象嚟做我哋喎。我哋系咪要活出上帝嘅形象呀，要像上帝囉。咁上帝系咩，上帝系爱嘛，圣经话俾我听上帝是爱。当我哋能够爱上帝又爱我哋嘅邻舍嘅时候呢，不是单单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连敌人我们都爱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完全满足了上帝的心意，有一个完全的上帝的形象。那我们这样去了解这支经文呢，你不用那么怕了，不用经常都做不到，不用理了，那支经文划了就可以了、啊、完全了，耶稣拿来讲的，没可能的。如果你从完成上帝的心意这个角度去看，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不要划分说这个敌人他这样对我一定报复啊，这样就不行了，是应该连敌人都爱他们，那怎么爱就另外一回事。如果是我呢，我说个敌人这么衰，这样好，我一定为他祈祷等他信耶稣，那都是爱的行动来的、爱他嘛，他信耶稣对他一定好的。讲完咗第五章就到第六章啦。第一段经文咧，六章一至十七节都系唔会详细讲噶。嗱，嗰度讲紧乜嘢咧？就系咁，犹太教咧认为做人一定要有做犹太教嘅教徒嘅，有三件善事一定要做嘅，就系、施舍、怜悯穷人啊，施舍、祷告同埋禁食。咁而耶稣咧特别讲呢三件事，唔系随机求其咁讲嘅，系针对犹太教对人要求行善事嘅三件事嚟到讲嘅。咁重点就好简单啫，耶稣就话你做呢三件事都系好嘅，但系咧最紧要咧就唔好为着沽名钓誉去做，你真系要出于一个纯正嘅动机嚟到去做，咁就好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咧会详细啲嚟到睇咧，系第六章十九至到三十四节。一般人都会好重视财富噶，系咪啊？所以话人有句话讲啊嘛，银子就唔系万能啊，但系冇钱就万万不能啦。但系主耶稣咧喺呢度嘅教导咧，就系、提醒我哋咧啊，对钱财嘅睇法又真系令人有啲意想不到嘅啊！在十九节至二十一节咧，就先讲到积财的问题啦。积财，请问有没有人咧喺银行冇存款噶？你可以举手。银行冇存款噶，冇钱噶，有冇啊？冇人举手啊？冇啊？咁我相信现代人真系唔会话冇钱放喺银行噶。我都有啦，系咪？咁我哋点样去了解耶稣嘅教导呢？首先呢，旧约中呢有一节经文是关于钱财，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这个是箴言23章5节了，没错了。那呢 古时即是耶稣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没有银行系统的。有了财宝是怎么搞啊，真的有财宝。自己收埋喺自己嘅帐篷里面咯，再想安全啲咧，就掘个窿啦， 收入去地洞啦，收埋佢啦，係嘛？但係咧，我哋知道咧，嗰、那個時代咧，民族與民族之間時時會打仗噶，啊！你積埋咗啲錢，有咗財物啊，又點啊？係咪？可能突然間有人嚟打，搶走曬你啲財物噶嘛？嗱、啊，如果你唔信咧，就翻去睇睇《約伯記》第一章啊。約伯本來好富有啊嘛，點解一夜變成貧窮啊？俾人搶咗咯，係咪？咁我哋要問啦，一般人點解要積財呢？嗱、啊，我相信第一方面咧，其實積財咧係因為生活俾我哋嘅智慧。一定要儲啲錢噶，以備不時之需啊嘛，係嘛？啊，這個、呢個咧同保險嘅原理係好相似嘅。你買咗保險係咪保證嗰件事唔會發生噶？啊，唔會噶嘛。你買火險就唔會火燭啊？唔會噶嘛。啊，只不過係可以使我哋咧少一分憂慮，多少少安全感。即使意外係發生啦，我哋咧喺錢財上嘅損失。是有些補償，不會太大啦。不過主耶穌咧喺第十九節嗰度咧就指出啦，即使我哋積財咗、積聚咗財寶啊，都唔一定係可以帶嚟安全感噶，因為有蟲蛀也會生鏽，又有賊挖掘窿進來偷竊。咁意思就係話咧，好簡單啦，係咪？錢財係唔一定係可靠嘅，係會貶值嘅，甚至會失去嘅。在我們的時代會不會發生啊？都會的。新聞呢，久不久都報道呢，有些投資人啊，有錢的嘛，不是只放在銀行的，銀行利息低，要拿去投資。但有些人呢，就信錯了一些理財師的建議，將些錢呢，就托付給了一間財務公司去投資，結果財務公司呢，可以走佬的，以致那些人的錢財呢，血本無歸啊！好慘啊！你退咗休嚇，靠嗰啲錢想話賺利息，但係咧就俾人咁樣攞咗去嚇、有時有錢都會引啲賊嚟偷嘅喎、哦，咁唔一定直接偷錢嘅。其實更加危險咧，就係、是、去老人勒索。咁我諗都有十年八年前啦，係咪？富商李嘉誠個仔都俾人老劫咗去勒索攞錢啊嘛～咁啊，李嘉誠有錢啦，仔又緊要個錢嘅，所以咪俾咗錢佢，啊贖翻個仔咯。啊，咁嗰啲劫匪都算好，真係冇撕票又冇斬傷佢啊咁樣嚇。咁 安全出嚟啦。但佢個仔從此以後咧，出親街啊，去親邊度有幾個保鏢跟住佢，好似時時都俾人監視住咁嘅，啊失去咗一啲人身自由噶啦。咁樣有錢點辦呢？積聚又唔啱喎，咁有錢點辦？咁耶穌教導我哋咧，都要積聚，並且為自己積聚，只不過地點有啲唔同，唔好掛住積喺地上，要積啲喺天上啊！積蓄財寶在天啊，因為天上嘅係一個最安全嘅地方，並且咧，天上嘅財寶唔會貶值嘅，亦都唔會俾人偷咗去嘅。我記得有位牧師講到的時候就講到一件事，在金融風暴的時候，有位會友有些錢就來問牧師、啊、我的錢存放在哪裡好啊？ Where should I park my money？ 牧師說哎呀，你來問我啊，問牧師啊，我當然建議你存放在天上啦，是不是？嗱、啊，呢度啦，呢幾個宣教機構都很需要錢啊，你不如支持他們啦，咁樣咁佢都好，即係聽牧師嘅意見咧，就支持嗰啲機構。有太多嘅人咧，係積量咗大量嘅財寶之後咧，都係留俾子孫嘅，就冇為自己積財於天。咁就真係要反省一下嚇。有啲人做過研究啊，就發現一件事咧，就係富不過三代。啊，中外都係咁嘅喎，富不過三代。其實咧，子孫咧得到一啲不勞而獲嘅錢咧，係好容易輕輕鬆鬆就同你揈咗去噶啦、啊、所以我哋要求上主幫助我哋有智慧嚟到積財於天。喺二十二節至二十三節咧，耶穌就用咗個眼睛嘅比喻。咁其實呢個比喻裏面咧，諗咗好耐啦，就係、是、個眼睛咧就好似一盞燈啦。 而那個身體呢就好像一間屋咁樣、啊、人的眼睛就好像燈照亮自己、身體的屋咁、啊啊、如果你入屋的時候是很黑的，那真的你敢不敢入的、啊、我們通常如果夜晚回家開了門，第一件事開燈先嘛，甚至出街、啊、有時我出街之前呢、啊、先開定燈先、啊、等到夜晚回來不會黑蒙蒙的嘛，是吧？所以耶穌就是用這個比喻了，就叫我們呢看清楚、啊、這個比喻呢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講到呢是我們的眼界，我們的眼界看得清不清楚，我們看不看得到天國的價值。有一個故事呢就講到有一個有錢人，他是無兒無女、啊、但他有錢，他就想、哎、好了，我都是要將啲錢帶埋走嘅，咁於是乎佢揾三個好朋友，三個都識咗幾十年嘅好朋友，就同佢講啦：我每人咧俾你100万，你咧係參加我葬禮嘅時候咧，就將啲錢咧放埋喺我嗰個棺材面度，等我帶走。嗰三個朋友話：好啦好啦，唉、哎，一場老友好啦，勉為其難，我答應你啦咁樣。好啦，到佢真係死咗啦，佢又土葬㗎嘛，唔喺土葬呢啲人要去嗰度預備放嘢落去，咁啊放啲花咁去搬下。咁啊第一個朋友呢就攞咗張卡出嚟，攞咗信封入面有張卡，咁佢放入去。咁然之後佢就話：係老友啊，你知啦，我係醫生嚟嘅。我哋醫生呢，我哋醫院呢好缺嗰啲醫療器材。你啲錢等耐冇乜用啊，所以我決定咧就將你啲錢咧捐咗俾我哋醫院啊，買咗好多醫療器材，好多病人受惠啊！嗱，佢哋而家個個都簽曬名喺張感謝卡上面啦。嗱，我俾張感謝卡你啦，好多人多謝你噶嚇。咁、啊、第二個朋友咧就係、是、一個牧師嚟嘅，佢攞住本聖經打開，然之後揭咗一頁就撕咗出嚟就擺落去。啊，老友啊，啊！这一页呢记载了耶稣的比喻。耶稣说呢、啊、那些不忠心仆人呢就是将钱埋藏在地里的。那些人呢耶稣不会欢迎他入天国的，要掟他出去外面哀哭切齿的、啊。所以呢我很怕我第日不能够向耶稣交代嘛，是吧？所以呢我就将你的钱呢拿出去捐了给宣教机构为你积取添。你又见到耶稣入到天国，我又见到耶稣入到天国，几好呢，是不是、啊、第三个朋友，哇，你两个朋友咁都得嘅，你唔讲信用嘅，应承咗人哋要摆钱入去，你哋两个咁样点啱嘅呢？咁两个朋友话，咁你点做啊？你带咗钱嚟咩？啊，呢、這个朋友呢就是律师嚟嘅，佢话呢，嗱，我俾你睇，攞个信封出嚟。我呢你們做證人啦，我俾張支票你睇，嗱係咪我寫咗佢名啦，我按住我承諾做㗎啦，佢攞唔攞到錢佢嘅事，就低咗張支票落去。這個故仔講啲咩呢？錢財帶唔走㗎嘛，邊度帶得走㗎啫？主耶穌教導我哋呢要积财于天，跟我们的眼界是很有关系。如果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看得到天国，我们就会遵行耶稣的教导去积财于天。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眼界呢，就跟随世俗人咯，所有的钱唉，未死之前舍好世为足，是分给儿女 孙儿女 都得、啊，但是呢、啊、那我首先说你这做不是犯罪啊，绝对不是犯罪，圣经没说你不可以留钱给子孙的，只不过呢是你没有积财于天，是你的眼界呢有些问题了。好，在6章24节至32节呢就讲到呢人是为自己积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忧虑。忧虑，华人都有句话讲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忧虑咧，似乎咧系人嘅性情嚟嘅，人人都会有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噶。啊，喺24节咧，主耶稣咧就指出啦，如果信耶稣嘅人咧，仍然为咗忧虑而积财咧，咁其实系你系我哋啊，对上帝认识未够深。 未能够完全是相信上帝。我们不能够完全相信上帝的时候，于是我们就相信钱财咯。钱财可以为我们解决问题，上帝未必能够解决同我们解决问题咯。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信心不够的时候呢，我们慢慢不知不觉的时候呢，钱财就会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主的咯。真正的主不是主耶稣的，真正的主是钱财的。我们自己呢亦都会变成了钱财，是 我们自己成为了钱财的奴隶。除非我们身体有病，有些人有抑郁症啊，这样。如果不是的话呢，每一次每次有一些事令我们是忧虑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心够不够呢？是不是我们信心有些问题呢？我想在圣经中呢有一个财主的比喻，他呢就以前那些人的财呢就不是真的钱，就是很多谷物啊，他很丰收，有很多谷物，咁于是佢谂啦，我点样处理我啲谷物好呢？得，有计啦，我重建个仓库啦，呢、这个仓库细得滞，再唔细啊嘛，我重建个仓库，储存嗰啲所有我啲谷物，然之后我就可以叹世界咯，灵魂啊，你可以开心心享受啦。耶稣点讲呢？佢点样叫呢个财主呢？话呢个系无知嘅财主啊！如果英文来说 Fool 可以叫愚蠢的财主，你储埋那么多你就可以享受了吗？我今夜收回你的灵魂，那又怎么算啊？无知的财主，看不到天国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决定我们对上帝的信任的程度。我们是不是能够信上帝过于信钱财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是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绝对不会拒绝帮助我们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钱财观，合乎耶稣教导的钱财观，合乎天国的钱财观。让我们一同祈祷。真是天父，感谢你赐了圣灵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即使地上的父母亦都必然看顾他的儿女，更何况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呢？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仰望你，倚靠你，而不会不断地为自己的将来来到忧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